赛前的训练，大概从8点多钟，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运动员就已经开始忙碌了起来。那么中间也是受到大风的影响，比比停停。那么最终大概到12点半的时候，整个才全部完赛。那么最终咱们中国队的三位姑娘刘梦婷、韩林山以及杨如意是包揽了这个项目的前三名，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那么赛后我们也在对刘梦婷采访中，她表示今天的天气影响还是很大，自己并没有拿出最好的表现，不过很高兴三位中国队的姑娘全部站上领奖台，三面五星红旗全部在赛场上升起。那么在这里也要恭喜中国队的表现。那么随着这项比赛的结束呢，那全部的自由式滑雪的比赛就已经是全部的完赛，而包括前面提到的滑雪登山以及越野滑雪也都将在今天全部完赛。而明天呢，亚布力赛区就将进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分别是要进行自由式分别是要进行单板滑雪 U 型场地以及冬季两项接力的比赛，那么最终将会产生四枚金牌。随着这个亚冬会的渐近尾声啊，那么和这些场地朝夕相处了很久的工作人员们，我们刚才看到也是依依不舍的在合影留念啊，可以说这里也陪伴了他们，非常见证了他们非常多的辛苦，同时也见证了很多中国运动员的荣耀。他们也一起期待未来能够延续这样的辉煌。我现在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感谢杨威为我们带来的报道。大风天气也没有影响中国姑娘们状态良好。那今天做客我们前方演播室的是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磊。王磊你好，欢迎
你
回来，再次回到我们的演播室。
嗯，
今天亚冬会的所有的冰上项目已经是结束了大半的赛程。
嗯，
而且我们也注意到昨天中国速度滑冰队也已经完成他们全部的比赛，并且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那带我们回顾一下他们的表现吧。
好的，我们说到昨天呢，速度滑冰项目呢是迎来了在本届赛事的最后一个比赛日。那么中国速度滑冰队呢也是包揽了在这一个比赛日的全部四枚金牌。那么其中呢，宁中岩是斩获了男子1000米的金牌，韩梅呢是斩获了女子1000米的金牌。那么同时我们提到在昨天呢，男女的团体的追逐的项目的两枚金牌也是被我们中国速度滑冰队收入到了囊中。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提到中国速度滑冰队就是以11金5银5铜共计21枚奖牌的这样一个历史的最佳战绩结束了本届赛事的争夺。我们知道在本届赛事呢，亚冬会的速度滑冰的赛场是设置了14个小项，斩获11金，这就说明我们中国速度滑冰队是拿下了全部金牌当中接近80%的金牌，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而且在这其中呢，我们提到不光是有多金入账，我们的中国选手呢还创造了多个赛事的记录。那么其中高廷宇呢是在男子100米的项目当中打破了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那么宁中岩呢是在男子1000米还有1500米的项目当中呢打破了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可以说多位选手呢都是在我们这一片冰面上，也就是黑龙江冰上训练中心的速滑馆的冰面上，留下了属于我们黑龙江的独特的记忆。那么同时呢，我们提到不光是男队这一次呢是史无前例的斩获了全部7个单项的金牌，女队的选手们表现也是同样非常的出色，在多个中长距离的项目当中呢也都是多次实现了金银铜的一个全包揽，可以说是多面开花。当然呢，我们提到速度滑冰队在这一届赛事的一个更多的收获啊，有很多的运动员们大家呢也都是离不开外训，还有备战2026年冬奥会的一个刻苦的努力。从短距离的一个爆发力，再到中长距离的一个体能分配，从起跑的技战术，再到过弯的稳定性，可以说我们中国队的队员们在各个环节都是表现得非常的可靠且稳定。
嗯，而且很多中国队员们也是克服了很多的伤病，来迎接这一次的亚冬会，而且他们也不负众望，
是的，
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单。那冰上项目还有其他很多的赛事啊，比如说向来是群星璀璨的花滑赛场，从昨天也已经开始比赛了，那对于昨天到今天，中国队的小将们表现如何？你来点评一下吧。
确实，在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冰上项目的比赛当中呢，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去过分的要求速度，那么接下来呢，其实大家可以更多的去来欣赏冰面上的艺术性，那就是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的花样滑冰，一直以来呢都是大型冬季综合性的运动会当中大家非常关注也是具有欣赏力还有这个艺术表现力的项目之一。那么说到中国花样滑冰队，那么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之后，随着隋文静和韩聪 中淡出了赛场呢？其实我们主要还是处在一个梯队建设，包括新生代的一个运动员逐渐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么这一届的赛事呢，小将们还是以练兵和感受大赛氛围为主的。那么在昨天的这个三个单项的争夺当中呢，我们中国队是在冰舞、韵律舞还有男子单人滑短节目的比拼当中都是跻身到了前三位，也是表现非常不错了。那么在冰舞、韵律舞的比赛当中，这一次呢我们是有两队选手出战，那么最终呢任俊飞和邢佳宁是位列在第二位。那么在男子单人滑短节目的争夺当中，最终呢我们的中国选手戴大卫是排名在第二位，陈宇东是排在第四位，与他们同场竞技的是日本名将，我们北京冬奥会的男单亚军选手剑山优真。所以呢这一场比赛呢争夺也是非常激烈的。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呢将会进行的是女子单人滑短节目的争夺，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是派出了安湘怡和朱毅来出战的。那么在今天晚间花样滑冰的赛场将会决出冰舞还有双人滑这两枚金牌，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晚间期待一下。
昨天其实我们还去了现场去看了双人滑这样一项比赛，而且我发现中国小将的确是这几对组合当中平均年龄最小的一个，17岁和18岁。那对于未来中国花滑队你有什么期待呢？特别是对于明年米兰冬奥会上他们的表现你有什么祝福呢？
其实我们说到各位年轻的选手呢这一次还是遇到了不小的一个挑战，尤其是日本队呢还是派出了最强的这样一个阵容来出战，也是给大家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不过呢其实从昨天比赛的过程当中还有在赛后我们的年轻小将大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所表达的那一样，其实很多的运动员们大家都在本届亚冬会的赛场呢是拿出了属于自己赛季的一个最高分最高的一个表现，也是非常为他们感到高兴。接下来呢还有不到一年的一个备战的周期，希望他们有更多的收获。
好，感谢王磊的精彩点评以及美好的祝福。亚冬会花样滑冰比赛今天进入第二天的赛程，那今天花滑赛场上将会产生两枚金牌，那下午进行的比赛都有哪些看点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丽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我现在是在黑龙江省冰上训练中心综合馆，今天下午亚冬会花样滑冰的比赛呢将在这里继续进行。比赛的时间虽然是下午，但是我们早上来到这里的时候看到赛场上啊已经有一些运动员正在抓紧时间进行赛前最后的准备。下午的比赛呢是从1:30开始，依次进行的是女子单人滑短节目、冰上舞蹈自由舞和双人滑自由滑，将会决出冰上舞蹈和双人滑项目的两枚金牌。在昨天率先进行的冰舞、韵律舞比赛中呢，中国选手任俊飞、邢佳宁在场上配合默契，表现力十足，最终以总分64.29分排名第二位。64.29分呢，也是任俊飞、邢佳宁在本赛季的韵律舞中的最好成绩。赛后，任俊飞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表示，昨天的比赛无论是场馆里的气氛还是他个人的状态都不错，两个人都发挥出了平时训练的水平，对这个成绩呢他们也是比较满意的。值得一提的是，邢佳宁作为哈尔滨人算得上是本届亚冬会名副其实的东道主了，他与搭档任俊飞也是长期在这里进行训练，因此呢对这片场地也是颇为熟悉的，这也为他们的表现增添了信心。另一对年轻的中国组合肖子熙和林浩在韵律舞排名呢目前是暂列第四位，这个成绩也是大幅提高了他们的赛季最好成绩。不过呢这个排名也不是冰上舞蹈项目的最终排名，按照两个环节得分相加获得总分的竞赛规则呢，昨天进行的冰舞、韵律舞的得分再加上今天下午将要进行的冰舞、自由舞的总成绩将会是冰上舞蹈项目的最终的成绩和排名，所以呢谁能夺得这枚金牌还得今天下午来见分晓。在昨天随后进行的双人滑短节目的较量中呢，中国选手王雨辰、朱磊是以52.05分的成绩暂列第五位， 他们最终的成绩呢，也还要加上今天下午的双人滑、自由滑的得分，因此呢，他们仍然有机会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呢，争夺更高的名次。今天下午啊，还有一个关注度非常高的项目，就是女子单人滑短节目。这个项目呢，共有25名运动员参赛，中国队将派出安湘怡和朱毅2名选手。这2名选手啊，相信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安湘怡呢，虽然是第一次参加亚冬会的比赛，但是出身花滑世家的他呢，很早就在全国比赛中展现出了过人的实力，他的技术和艺术表现力呢，一直都是备受认可的，相信呢，他也会在今天的比赛中展现出个人的风采。而朱毅呢，可以说是一位比赛经验比较丰富的选手了，在经过北京冬奥会的历练之后，如今再回到亚冬会的舞台，他坦言呢，也会更加的游刃有余。在今天下午的比赛中，朱毅也将第一个出场。今天下午花样滑冰的比赛持续的时间将会比较长，从1:30开始会一直进行到晚上的8:30左右，而冰上舞蹈和双人滑2场金牌争夺战呢，将会在6:00和7:30准时打响，让我们来一起期待今天下午的精彩赛事。
冰壶比赛方面，在今天上午进行的亚冬会女子冰壶循环赛的比赛中，中国队以9-5战胜了菲律宾队，循环赛战绩来到了6胜1负。接下来中国女子冰壶队还剩最后一场循环赛的比赛，将在明天上午对阵日本队。昨天是亚冬会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全天共决出了10枚金牌，而中国队在自由式滑雪、速度滑冰等项目中表现非常出色，夺得了其中的6枚金牌。
首次成为亚冬会正式项目的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双人同步决赛上午进行，17岁的冯俊熙和18岁的王雪这对小将组合斩获金牌，另一对中国组合徐梦桃、陈梅婷获得银牌。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中，中国队包揽前3名，刘梦婷夺得金牌。这位00后小将也是本届亚冬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杨如意获得银牌，韩林山获得铜牌。冰上项目速度滑冰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包揽全部4项冠军。男子1000米决赛，中国选手宁中岩以1:08.81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夺得金牌。速度滑冰女子1000米项目金牌被韩梅以1:15.85的成绩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决赛，由刘汉斌、吴宇、哈纳哈提、穆哈买提组成的中国队以3:45.94的成绩夺得金牌。女子团体追逐决赛，由阿赫纳尔、阿达克、韩梅、杨斌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02.75的成绩夺得金牌。至此，本届亚冬会中国速度滑冰队以11金5银5铜收官。
本届亚冬会有来自亚洲34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余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创造了亚冬会参与国家、地区数量和人数的2个历史记录，这也使得本届亚冬会备受关注。在运动员村还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那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正在本届亚冬会运动员村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王晨发回的报道。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啊是在位于哈尔滨亚冬会运动员村的1楼展厅，这里呢正在举行冰雪同梦亚洲同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活动。今天啊已经是开幕式后的第5个比赛日了，展示活动呢也一直持续的在进行当中，有金漆技艺、方正剪纸、木雕重彩、皮影戏等等这样的非遗代表性项目的展台。那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的旁边呢就是面塑技艺的展台。那面塑呢在汉代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唐宋呢与曲艺结合，明清啊成为谋生的手段，制作材料呢以面粉、糯米粉为主，搭配蜂蜜等等，可用食用色素来调色。那这也是我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员啊可以到这里一起来感受和体验我们的非遗项目。那现在啊工作人员正在做的吉祥物呢一会儿也将会送给我们的运动员。大家可以看到啊，在面塑展台的 前方呢就是方正剪纸的展示区了。作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方正剪纸的传承人呢正在展示着精湛的技艺。一把剪刀在他们的手中上下纷飞，不一会儿啊，一幅幅栩栩如生的作品就诞生了。由以亚东会吉祥物为主图，融入运动健儿、雪花等元素的创意之作，也有展现传统民族风情的经典样式。那我们的运动员呢也可以一起在这里学习体验感受我们方正剪纸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啊是我们的中国传统佳节元宵节，那工作人员呢也准备了很多火红的灯笼，一会儿呢就会发给我们的运动员，让他们共同来感受我们中国传统节日的浓浓的喜庆氛围。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把目光聚焦到独具龙江地域特色的皮影戏表演现场。舞台啊，以梦幻的冰雪大世界为背影，耳畔响起悠扬的《我爱你，塞北的雪》。皮影影人呢，在幕后演员的操控下，灵动演绎着精彩的冬季花样冰舞，动作轻盈流畅，姿态优美。那作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龙江皮影戏借此机会，也向来自亚洲各国的亚运会健儿们送上最热烈的欢迎与最真诚的助威，祝愿他们在赛场上突破自我，斩获佳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现代体育盛会的舞台上焕发出新的生机，能让来自亚洲各国的运动员观众们近距离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以文化为纽带拉近各国之间的距离，为亚冬会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使这场冰雪盛会不仅是体育的较量，更是文化的盛宴。相信这些非遗瑰宝会在亚运会的助力之下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我也会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此次亚冬会的精彩报道。总台央视记者哈尔滨报道。
亚冬一点通，我们来看越野滑雪的最新赛况。就在稍早前，哈尔滨亚冬会越野滑雪女子4×5公里接力决赛，由李磊、池春雪、陈凌霜、迪尼戈尔、伊拉木将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金牌，再次恭喜他们。那关注完了越野滑雪的最新赛况，我们的亚冬一点通前方演播室再次迎来了家里来且的时刻。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越野滑雪世界冠军、2017年札幌亚冬会越野滑雪冠军满丹丹，欢迎丹丹老师。
主持人好，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刚才我们也了解了最新赛况，中国姑娘们好样的，又为咱们获得了一枚金牌。
是这样。
其实本届亚冬会中国越野滑雪队取得了成绩是非常的亮眼的。
对。
但是我注意到，其实在2017年札幌亚冬会的时候，您的那枚金牌特别的宝贵，因为是中国队的首金。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其实现在特别羡慕这帮姑娘们，然后羡慕现在的运动员，就能在自己的家乡主场，能在我们自己的主场去作战。但是我那会儿是在客场作战。对。而且在比赛的时候也没有人告诉你是首金，就是一切就是拨开一切杂念，然后就让你专心的去比赛。然后包括在我去比赛的时候，所有的人也没有告诉我这是首金。然后当时代表团的团长高局也是带着代表团来给我加油，也没有人告诉我是首金。等到我冲刺回来的时候，其实是第一时间是记者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们这块金牌是首金。我说真的假的？他说真的。
对于您当时成绩是在意料之内还是意料之外呢？
其实在比赛当中做完准备活动和资格赛一结束的时候，就基本上觉得这块金牌已经没什么问题了，
稳了。
对，就是，但是虽然说是稳了，你也不能表现得很张扬、很兴奋，因为毕竟短距离这个比赛它有资格赛、1/4、1/2和决赛。所以你还是要稳扎稳打吧。
您当时参加比赛的时候，在冲过终点那一刻，心里的活动是怎样的？
就觉得终于拿了这块金牌了。他说其实就已经期盼很久了，因为毕竟我也是老运动员了，然后真的对于这个冠军拿的就是既高兴又激动，然后 也比较最后一届亚运会也比较圆满，对，
也是对过去成绩的一种肯定，画了一个很圆满的句号。
句号，对。
那其实您是参加过三届冬奥会，
对，
三届亚冬会，取得的成绩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现在身份也是有了这样一个转变，已经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那站在您特别专业的角度上，跟观众朋友们科普一下，咱们越野滑雪看的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大家都对越野滑雪并不是那么很了解。我们越野滑雪又被称为雪上马拉松，然后为什么说它被誉为雪上马拉松？其实越野滑雪在冬季项目里面它是一个基础大项，越野滑雪在冬奥会里面它是12块金牌，它是金牌大户。然后也有一种说法叫得雪上者得天下，然后它所说的就是我们这个项目。那越野滑雪它是要以公里为单位，我们越野滑雪最长的女子最奥运会最长的距离是30公里，
30公里，
男子是50公里。哇！然后为什么说要以公里为单位？我们每一项的后面的单位都是公里。但是我们奥运会只要开赛的第一天，一直我们要比到最后一天。那么我们的女子就是这六项总长要达到110公里左右，男子要达到130多公里左右，就是我们要在这短短的这十几天要滑到这些公里数。
您说起来很轻松，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比如说30公里，在北京开车，如果再遇上点堵车，可能得开到2-3个小时去了。
是的，
你们要在高山啊，就是不确定的因素下坚持完这样的长距离的比赛。我注意到其实你们穿的都很少哈，有的选手我看还穿着短裤短袖就上阵了，不冷吗？
其实这个是要根据我们在比赛期间每个地域的天气情况有变化。你像天冷的时候我们也会增加一些保暖衣，我们的里面一些内衣它也有薄和厚。那么你像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你像索契奥运会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室外温度都已经达到-8度左右，那有很多国家的运动员都把自己的比赛衣自己就拿剪子给绞了，把长衣和长裤绞成短衣和短袖。其实这是一个更好的发挥吧，因为毕竟它长，我们要滑行最后一项长距离的时候它确实也有所束缚。那可能绞的时候，绞完了之后它穿着在比赛的时候可能会更凉快，更好的去发挥。
刚才您还提到了最后冲过终点的一段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这一段给我们讲讲吧。
其实我们越野滑雪这个比赛，它只要一开始，然后大家都要去全力的去拼。我们这是一个无氧的训练，就是它的速度耐力你要有一个超强的一个奠定，就是都是要在平时的比赛当中去积累。